界各地，总有一些地方，一些事情让人捉摸不透，匪夷所思的。诡异世界游为你盘点搜罗世界各地闹鬼地点、古堡凶宅、阴森血腥的场所。麦子带你畅游惊心动魄的鬼域之旅，领略不一样的神秘风景，感受听觉上的强烈冲击。鬼域第十站，北京故宫闹鬼多发地。故宫这座城池从前并不被人称为故宫，这个世界上最豪华、最森严、最庞大的深宅大院，自明永乐四年以来，整整600年的时间里，这里作为住宅仅居住过两个家族，他们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家族的继承者自称天子。广雅释天曰：“天宫谓之子宫。”因此这里曾经的名称是紫禁城。紫禁城作为一个符号就摆在北京城的正中，至今为止，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座城池仍然象征着至高无上，象征着权力、欲望，甚至死亡。这座城池600年来，外人无法自由出入，无法看到，甚至是不许了解。当神秘的皇权与恐惧交汇，人们除了俯首之外，第一个想到的定是鬼神。故宫的故事太多了，多到几乎可以自立成集的地步。事件一，依网友叙述，记得是初中的时候，93年吧，11月的前后，有一天听见别的班的同学说故宫夜里经常闹鬼，说的有板有眼，有根有据，我决定周末晚上去看看。周末我做完作业，等到晚上8点，我到我舅舅家，表弟说他在故宫值班，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在故宫多待一会儿了。我进了故宫，找到我舅舅就跟他瞎聊，说听说故宫闹鬼是真的吗？他听完后愣了一下，说没有鬼，他们瞎说呢。说完就再也不说话了。9点半的时候，他就催我回去，因为我的目的也是看看到底有没有鬼，所以就赖着不走。快11点的时候，我说我要上厕所，就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了。说来也怪，挺好的一天，我刚一出来就刮大风了。那时候故宫里非常黑，没什么路灯，说实话我真有点害怕。我一路小跑直奔中央大殿，快到进入中央大殿的大门洞时，借着门洞上昏暗的灯光，我忽然看见一个穿着青黛衣服的女人一闪就没了。我当时都吓傻了，愣了有一分钟，定了定神，仔细想想，那人看服饰像是宫女。
我赶紧顺着原路返回我舅舅的办公室，进屋我就说我真的看见鬼了。就在快到大殿的时候，那个穿着宫女衣服的鬼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听我说完，我舅舅的嘴角抽动了两下，问我，你去大殿了吗？我说没去。他听完长出了一口气，说那里晚上不能随便进。我当时非常害怕，但又很想去看看，就磨着我舅舅跟我一起去看看。他最后没办法，很不情愿地跟我一起去了。当我到了通往大殿的门洞前，我就愣了。我看到了不止一个宫女，她们正向着大殿走。我终于明白，我舅舅为什么说晚上不能随便进了。事件二。凡是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故宫晚上是没人看守的，都是放狗、藏獒。因为在晚上，你如果在故宫的话，是走不出来的。曾经有一个人，就是为了偷点故宫的珍宝，晚上闭馆的时候，他躲在暗处，没有出来。结果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离奇地死在太和殿门口的台阶上。有段时间北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说在某个深夜，在故宫值班的保安看到一大队的人穿着古代的服饰，像是古时候故宫里的宫女和太监整齐地走成一队。当时保安吓得腿都软了，躲在一个石墩的后面，看着这么一大队人走了大概100多米后，就飘啊飘的消失不见了。刚建国时，有一个人从故宫珍宝馆附近的夹墙走过，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对打着宫灯的人。他想，这个年代都用手电筒啊，谁还用宫灯啊？难道是？可又一想，党教导我们世界上是没有鬼神的，肯定是眼花了，或者什么自然现象。于是就想上前看看，可怎么追也追不上那对打着宫灯的人。不过远远的看去，的确是穿着清朝旗袍的宫女，打着明纱的宫灯，整齐的走着。这下可把他吓坏了，瘫坐在地上也不敢追了，直到灯光看不见了，才从另一条道一步一步的挪回家了。还记得故宫曾经发生过一起盗宝案，嫌疑人在闭馆之前藏到了珍宝馆对面洗手间之间的夹缝里，到了工作人员下班以后就出来，先进了珍宝馆，然后是中宝馆，偷了不少的东西，可没走多远就被巡查员给发现了。发现的过程也挺离奇的，本来那个巡查人员没想抬头看，可心里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有人在拿我的东西，他就在墙上。这个感觉一直在心头环绕，于是他就用手电往墙上照，真的发现了那个嫌疑人。他也吓坏了，半夜故宫的一个墙头上出现了一个人影，于是他就大叫了出来， 大家都用手电照了过去，就看见那个身影跳下了墙，于是就报了警。后来听说武警和警察就封锁了故宫，城墙周围布满了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还有抓捕的。后来那个嫌疑人就从城墙的一个地方跳了下来，居然没有摔死，被松树卸掉了不少的引力，摔伤了腿，被抓获了。事件三，另一网友的同事庞富，93年在北京武警总队服役，新训后被分到故宫中队，不是国旗中队，负责故宫的保卫。95年10月的一个夜晚，时间是21点左右，他和战友正在中队值班室看电视的时候，突然两个故宫保卫处的保卫干部闯进了值班室，面色苍白，气喘吁吁的冲他和在值班室里的战友说：“刚才我们两个人巡夜，走到珍宝馆时，发现有个人站在珍宝馆的大门外。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你们的战士，就喊了一声是谁，但这个人没有回答我们，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向他走过去。距这个人大约30多米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袍子，但是这个人是背对着我们，只看见这个人头发很长，看不见他的脸。于是我们又问了一声，你是谁？刚问完，这个人就开始向北甬道里跑，我们两个一下就肯定了，这个人不是故宫里的人。于是我们就打开手电开始追，顺着北甬道我们一直追到小戏台，我们始终距这个人30多米，就是追不上他。在小戏台的院子里，由于院子里的另一个门是锁上的，我们终于把这个人追上来。我们两个人一左一右把这个人堵在了门洞里，可是这个人还是背对着我们，但我们已经看清了，这个人肯定是个女人。通过她穿着的黑色长袍可以看出，她身材较小，长发披肩，一直垂到后背。我们就大声说：“你转过身来。”这个女人呢，就慢慢的转过身来。可她转过来后，我们看见她居然没有脸。她的头上没有脸，前面也是头发。我们吓坏了，手电掉在地上，都顾不上捡，就往你们这跑，不知道他追没追上我们，因为我们没敢回头看。庞富和他的战友听后就拿着枪，十几个人随着这两个保卫干部出去查看，一直追到小戏台的院子里，发现那两个保卫干部的两个手电一左一右还在地上，手电还没有关呢，可是没有找到那个女鬼丝毫的踪迹。说到这儿，你们会不会以为这个事儿就完了呢？
我告诉你们，还没有完。
其中一个重鬼的保安干部下班时在故宫东华门外被一辆丰田越野车撞死了。又过了5天，快到11月份的时候，另外这个撞鬼的保安干部因为突发心梗死在家里。据说死者脸部表面表情充满了恐惧。96年夏天，庞富办了有个战士，河南人，晚上接岗，因为困，于是抱着被子去接岗， 在小故宫小戏台的院子里，在戏台下的台阶上，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躺下就睡。到清晨五点时，他突然间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台阶上，而铺一半盖一半的被子被叠得方方正正地放在了戏台上。他吓得大叫着跑回中队。此后他所在的中队值夜岗都是两个人上岗了。
事件四，听朋友说过，在很早以前，可能是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组在故宫排夜戏，12点还没排完，演员都觉得害怕，想走，可是导演不让，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着拍。可就在这个时候，墙上出现了一排穿着宫女衣服的人影，还不时地传来女人的哭声，整个剧组是落荒而逃，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去收拾的东西。
事件五，那是一个夏天，有几个消防队的储秀工做完消防演练，就睡在了储秀宫。夏天热，也不用被子，就铺个席子在垫边睡了。深夜凌晨2点多，一个队员被凌晨的凉风给吹醒了，迷迷糊糊的睁开眼一看，哇，我怎么睡在了店门外的走廊里了？明明是睡在里边的，可把他给吓坏了。但是毕竟是当兵的，战战兢兢地把席子一抱，又回到店里去睡了。早上醒来，发现又被抬到了廊子下边，他就对其他的队员说，
不要闹了，你们那么折腾我不够吗？训练都累散了架了，还有心思折腾我？
其他队员说，
不是我们抬你出去的，早上醒来就看见你睡在了外边，是不是你梦游啊？
可是在队里睡觉你没这个毛病啊，奇怪。他们决定搞清楚这件事儿。每次在储秀宫巡完锣以后就都歇在那里，可每次那个战士总是半夜里被抬出来睡在廊下，大家真的害怕了，就不敢再在储秀宫里睡了。可为什么别的战士没有被抬出来呢？
我想可能是那个被抬出来的战士阳气弱，巡逻训练完又累，正是自身最弱的时候，容易被那个东西戏弄。
事件六，有一个网友大学同学是北京人，他有一个高中同学，其母亲是故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是有一天故宫闭馆之后，有一位年龄较大的人在巡逻，正走着发现前边的一个胡同里有一位挽着发髻穿着旗袍的中年妇女。哎，他就心里纳闷，怎么还有人呢？想上前问个究竟，那个女人冲他一笑，转身走进了身后的墙里边。请大家注意，是墙里边，不是门里边。那个老人当即就吓得掉头就走，去找他的工作伙伴， 找到之后就把这事说了，没想到没过几天这位老兄就仙逝了。也许真的是到了大限，阳气低才看得见吧。不仅仅这样，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故宫里有很多院落都是被封起来的，不对游客开放。其实每一个府地都发生过用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解放前还没有封的时候，在这些地方死了很多人，不是无故消失就是命亡，但始终是离奇的查不出原因。不过有一个共同点，死后如果还能见着尸体，那么尸体都没有脸皮。更瘆人的就是一口井，平日白天的时候往下看，井底就是一些石头杂草什么的，但每到晚上12点后往下看，只要天上有月亮，你会看到井底出现的不是石头杂草，而是水。水上倒映的却不是你的面孔。当然也有科学人员解释了，故宫能看见宫女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宫墙是红色的，含有四氧化三铁，而闪电可能会将电能传导下来，如果碰巧有宫女经过，那么这时候宫墙就会相当于录像带的功能，如果以后再有闪电巧合出现，可能就会像录像放映一样出现那个被录下来宫女的影子。不管怎样，想想故宫里那些长长窄窄的过道，长满荒草的墙头，如果晚上一个人走在那儿，突然看到前朝的宫女太监向你走来，就算再有科学依据，我也会吓破胆的。5点是故宫关门清客的时间，据说那个钟点是故宫阴气最重的时刻，很多游人都感觉到，即使是在闷热的夏天，5点的故宫也会让人感到一种阴冷。